第173篇，干犯律法，出埃及记论到干犯律法的故事。我信我们都很熟悉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找出这个故事所蕴含的原则。以往我们曾指出，研读圣经的时候，基本的需要就是摸住作者在著作中所发表出来的灵。现在我要加上一句，找出蕴含在主话中的原则也很要紧。出埃及记记载铸金牛犊的事有许多基本的原则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主要关心的乃是要看见与拜金牛犊有关的原则。在律法被干犯以前预备了恩典之路，律法颁布以后至被干犯以前，神呼召摩西到他的山上，将两块律法的石板交给他。主首先在出埃及记19章20节呼召摩西到西乃山上，当时主交给摩西十诫的律法以及所有附属的条例。然后照着24章12节来看，主又一次呼召摩西上山，要将律法的石板交给他。律法已经颁布了，但十诫的石板还没有交给摩西。在31章18节，律法的石板交给了摩西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，就把两块见证的板交给他，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。24章12节和31章18节都是说到颁赐律法的石板，但在这些经文之间有七章长篇幅的插画，这表明主呼召摩西上山要交给他律法的石板以前，首先对他说到别的事。在25至31章，主把帐幕及其器具的图样启示给摩西，并且对他说到与祭司体系有关的事。我们已经看见，帐幕和祭司体系是预表基督，帐幕及其器具预表基督，而祭司体系和衣服并祭司的食物也是基督详细的预表。如果我们要认识基督，就必须研读出埃及记25至31章。神呼召摩西上山的心意就是要把律法的石板交给他，但神把这些石板交给摩西以前，先把帐幕的图样交给他，并且将祭司体系的事指示他，然后主才把石板交给摩西。神将律法的石板交给摩西以前，先给摩西看见帐幕及其器具和祭司体系，这件事是指明神颁赐律法的时候，就晓得人无法遵守律法。这也指明神为人预备了恩典的路来接触他，并享受他。恩典的路就是帐幕和祭司体系所预表的基督。神预备了基督做恩典的路，让人来接触神并享受他。神颁赐律法的时候，就晓得人无法遵守律法，因此他预备了恩典的路。基督是我们的帐幕、祭物和祭司体系的各方面。约翰的著作启示出基督是帐幕和祭物的应验。神给摩西看见帐幕和祭司体系以后，就把律法的两块石板交给他。即使神晓得人会干犯律法，他还是能够平平安安的这么做。神没有受到搅扰，因为在律法被人干犯以前，神已经预备了恩典的路，使人能够接触神并享受他。因此神的心意不是要信靠律法，他乃是信靠基督这条预备好的恩典之路。即使神颁赐了律法，他却一点也不信靠律法。神的基督作为帐幕和祭司体系，从前是，现在仍是神所绝对信靠的。我信摩西很高兴地着律法的石板，并且信靠他们。他下山的时候也许对自己说，哦，我有两块石板在手中，这些石板上有神指头亲自写的字。没有疑问，摩西很宝贝这两块石板，石板上有神亲自雕刻的律法。摩西与神一同在山上40天。在圣经里，40是试验和试炼的数字。例如主耶稣在旷野禁食40天。金牛犊看来不会在摩西登山第36天以前造成，它很可能是在最后两三天造成的。当时百姓见摩西迟迟不归，等得不耐烦了。有些人也许会说，我们所尊重带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地来的人已经走了五个多礼拜，他上山去了，我们也不晓得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再也等不下去了。也许就在神将石板交给摩西，交给中保的时候，山脚下的百姓铸造了金牛犊。 因着拜偶像干犯了律法，现在我们来到干犯律法的事。为什么我们人类无法遵守律法，反倒干犯律法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原则。这里的原则乃是，因着我们有了偶像，我们就干犯了律法。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偶像，我们不需要特意去干犯神的律法，只要我们有了偶像，就已经干犯了律法的头三条诫命。头三条诫命论到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做偶像，也不可妄称主的名。这些诫命都与神有关。第四条诫命论到安息日，后六条诫命论到我们与人的关系。凡是有偶像的人，都干犯了头三条诫命。我们无法遵守律法，因为我们有偶像。如果我们有神，并且不让偶像来取代他，我们所享受的神就会成为我们遵守诫命的能力，结果我们就会遵守神的律法。在约翰的著作里面能够看见这个原则。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都嘱咐我们要持守命令。我们能够持守命令，因为按照新约来看，我们里面有主做我们的享受。不但做我们享受的内住基督是遵守律法的力量，甚至享受基督就是遵守律法。这意思是说，内住的基督成了我们的享受，实际上就是持守命令。我们不需要凭自己努力持守命令，我们享受内住的基督，自自然然就持守了命令。为什么人无法遵守律法？人所以无法遵守律法，是因为有偶像取代了神。但我们已经指出，如果我们有神，并且不让偶像来取代他，我们所有所享受的神就要成为遵守律法的力量。事实上，神自己做我们的享受，就是真正遵守了律法。如果我们里面有神做我们的享受，我们就绝不会有别的神，绝不会制造偶像，也绝不会妄称神的名。我们会与神一同安息，也会孝敬父母。不但如此，我们不会杀人，不会奸淫，不会偷窃，不会说谎，也不会作假见证。我们不会贪婪贪心，我们会遵守律法所有的诫命。这样遵守律法，实际上就是经历内住的神做我们的享受。在出埃及记31章记载干犯律法的事上，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头一个原则。在新约里，我们看见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和文士都是干犯律法的人。他们干犯了律法，因为他们满了偶像。但主耶稣的门徒能够持守诫命，因为主成了他们的享受。最终门徒们包括彼得、约翰、雅各都充满了主耶稣，他也成了他们的享受。结果他们自自然然就成为持守诫命的人。以色列人领受律法以前已经干犯了律法，他们因住有了偶像就干犯了律法。他们不想干犯律法，只不过有了偶像就干犯了律法。因此，这里头一个原则乃是，每当人有了偶像就干犯了神的律法。自我装饰导致拜偶像，出埃及记这一段话蕴含了另一个原则，论到偶像是什么，或偶像的原则是什么。在32章1-4节，我们看见了这个原则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，起来，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。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亚伦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，拿来给我。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，拿来给亚伦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铸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这里我们看见用来做偶像的材料。当然，偶像定规是用物质的东西做成的。在出埃及记32章，用来造金牛犊的材料是以色列人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。也许只有年长的人没有金耳环，老人是个例外，因为他们不在意装饰。我能够做见证，身为一个年长的人，我没有兴趣装饰自己。然而青年男女和年长妇女装饰自己却是司空见惯的事。因此在出埃及记32章，金环是从妻子儿女的耳上摘下来的，并且用来制造偶像，就是金牛犊。人戴耳环是为了装饰自己。今天的文化提高了自我的装饰， 男男女女都花大把的金钱在装饰品上，自我装饰导致拜偶像。因这缘故，在33章5至6节，主在装饰的事上吩咐以色列人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，必灭绝你们。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，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。以色列人从住和烈山以后，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。主颁布了关乎装饰的命令，因为32章记载得很清楚，自我装饰导致拜偶像。以色列人铸造金牛犊的偶像以前，偶像已经以不同的形态，以自我装饰的形态存在他们中间。以色列人的妻子儿女耳上戴着金环，为着装饰自己。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原则，自我装饰是偶像的初步形式。金子成为牛犊以前，已经以自我装饰的拜偶像形式存在了。在神看来，自我装饰就是偶像。在33章5至6节，主吩咐百姓不要有什么装饰，原因就在这里。这些装饰是初步的偶像。百姓有金牛犊的偶像以前，耳上已经带着初步的偶像。现在我们应当能够看见偶像的原则了。偶像的原则就是自我装饰。因此，偶像就是一个人自我装饰的终极表现。美国偶像庙不多。然而，这个国家的人有另一种偶像，就是自我装饰的偶像。在美国人中间，自我装饰很流行，很普遍。也很强烈。这意思是说，对许多美国人来说，自我装饰是拜偶像的一种形式。在未开发的国家，虽然他们庙里也许有木头、石头的偶像，但人们没有这么多的自我装饰。反之，生活在现代科学文明里的人没有那样的偶像，但他们有自我装饰的偶像。在家里、办公室里、学校里，自我装饰的偶像几乎处处可见。你晓得今天许多美国人所敬拜的是什么？他们敬拜自我装饰的偶像。例如，一个青年女子上班以前会花许多功夫来打扮自己。她在装饰品上所花的钱甚至比在饰品上所花的钱还多。我在这里所关切的是要指出自我装饰导致拜偶像的事实。以色列人首先戴上金耳环装饰自己。然后亚伦就把这些金耳环铸造成金牛犊的偶像。撒旦篡夺神的礼物。与拜偶像有关的另一个原则是，撒旦篡夺了神所赐给我们的，要造成浪费。在出埃及记32章，以色列人浪费了许多神所赐给他们的金子。
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前，神使埃及人把金子和其他的宝物给以色列人。这金子是要用来建造帐幕的。
帐幕需要大量的金子来包裹束板。神击败了埃及人，他们就把金子给以色列人。但这金子用来造神的居所以前，撒旦就进来篡夺了金子，用来做成偶像。事实上，牛犊造成以前，撒旦已经篡夺了金子，
好用金子来打成耳环。如果以色列人够爱主，他们绝不会浪费金子，用金子打成耳环。
反之，他们会把金子保存起来给主使用。在35章，百姓奉命要献上金子和其他的材料，
为着建造神的帐幕。
为着神的居所献上的头一样东西就是金子。但在32章，花了好多金子来铸造一只牛犊。没有疑问，金牛犊不是小东西，它体积也许相当大。造金牛犊的时候浪费了许许多多的金子。神赐给我们许多东西，不是要我们装饰自己，而是要我们敬拜神并荣耀他。但我们用这些东西来敬拜神、荣耀神以前，仇敌却设法进来篡夺神所赐给我们的，把它耗尽。这是拜偶像的第二个原则，是得罪神的。敬拜所享受的，百姓没有造摩西的像、造马或其他驼兽的像。
这件事蕴含了另一个原则。
他们造了一只金牛犊，牛犊不是为着劳苦，而是为着享受，
尤其是为着食用。
在旧约和新约里，牛犊都是用来喂养客人的。在创世纪18章，亚伯拉罕为客人预备了一只肥牛犊。
在路加15章的比喻里， 浪子回家的时候，父亲把肥牛犊宰了，所以肥牛犊是表征享受。在出埃及记32章，那些装饰自己的人都喜欢享受，享受就是他们的偶像。照样，今天许多人也敬拜牛犊，那就是说，他们敬拜他们的享受。这样来解释牛犊的意义，可由32章6节得着证实。次日清早，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祭牛犊造好以后，百姓就吃喝玩耍。寇特说他们在运动。许多美国人到了周末只关心吃喝与运动。照18节来看，摩西听见歌唱的声音。照19节来看，他看见牛犊，又看见人跳舞。随着吃喝运动，百姓还歌唱跳舞，这都是在金牛犊面前进行的。这里的图画指明牛犊是表征享受，而以色列人在敬拜他们所享受的。假装敬拜真神还有另一个原则，拜偶像就是装假，凡是拜偶像的人都是假装敬拜真神。四节说，他们就说，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五节说，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，且宣告说，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次日清早，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。祭物和敬拜的方式很正确，但敬拜的对象错了。以色列人把敬拜的对象从真神换为偶像，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，叩拜铸成的像，如此将他们的荣耀换为吃草之牛的像。耶和华神是他们的荣耀，但他们将他们的荣耀换为吃草的牛，这与罗马一章23节所描述的非常类似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爬物的样式。然而，凡是拜偶像的人都说他所拜的偶像是真神。敬拜上的掺杂，与偶像有关的另一个原则是在敬拜上有掺杂。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到今天的基督徒身上。许多基督徒敬拜牛犊，却自以为是敬拜主耶稣，敬拜真神。事实上，他们所敬拜的，乃是他们的享受。今天许多基督徒的敬拜是坐下吃喝，起来运动。歌唱，并且绕着一种享受，绕着金牛犊跳舞。有些弟兄会的教师点出这一点，点得很透。他们说，在西乃山下拜金牛犊乃是一种掺杂，因他们以合适的祭物、正当的方式来拜牛犊，仿佛牛犊是神一样。祭物没有错，方式也没有错，但敬拜的对象错了。这就是我们所说掺杂的意思。然而，我们所该考虑的主要不是别人敬拜的方式，我们需要问问自己的敬拜如何。我们的敬拜是纯洁的呢，还是掺杂的？敬拜上的掺杂与自我装饰而来的享受有关。我们已经看见，拜偶像包含了五个原则：自我装饰，撒旦篡夺神的礼物并造成浪费；敬拜我们所享受的事物，假装敬拜真神；以及敬拜上的掺杂。有恩赐的人制造偶像，亚伦不是巴兰，他是真正的大祭司，与摩西同父一轭。他在神的百姓中间是个领头的人，但连这样的人也会铸造偶像。我们不该以为亚伦会做这样的事，而我们不会。凡是在教会中领头的都能这么做。因这缘故，我总是恐惧战惊，唯恐造了偶像。我们对这件事都必须谨慎，尤其是那些有能力、有恩赐、有才干的人。出埃及记32章4节说，亚伦拿金子铸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要拿一堆金子铸成牛犊并不容易，亚伦用雕刻的器具完成这件事。我们已经看见，偶像的基本原则是自我装饰。如果偶像不是装饰过的，谁会拜他？这里的点是说，把金子铸成牛犊是需要技术的。有些人也许有金子，但没有技术来把金子铸成牛犊。然而每一个制造偶像的人，都和亚伦一样有技术、有能力、有恩赐、有才干。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有技术制造偶像的人，谁晓得有多少？这些工匠有知识、有教养、有能力、有技巧。其他的人无法制造偶像，因为他们没有技巧。而这些人有能力把金子铸成偶像， 他们晓得怎样制造美丽的偶像。有时候我问自己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制造偶像吗？你在装饰自己的工作来给人敬拜吗？我唯恐自己造出了某种偶像。要紧的是我们要看见，金牛犊是神的大祭司亚伦铸造的。不但如此，他奉耶和华的名造了这只牛犊，并且以献祭给神和敬拜神的方式领头敬拜偶像。摩西下山问亚伦所做的是什么，亚伦说了谎话。亚伦说，他把金子接过来扔在火里，牛犊便出来了。亚伦似乎告诉摩西说，摩西，不要定罪我，我不过是把金子扔在火里，牛犊便出来了。当然，偶像是亚伦制造的，他是典型的制造偶像者。我盼望我们的眼睛都得开启，看见今天许多基督徒中间拜偶像的光景。你以为基督徒中间著名的领头人没有一个是制造偶像的吗？我盼望今天基督教的领头人没有一个是制造偶像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就真要为此感谢神，敬拜神了。我能够赞美主，没有一个基督教的工人是制造偶像的。然而，主知道今天有许多亚伦，许多有技术的基督教领头人是制造偶像的。这些亚伦不是假先知，甚至也不是外邦的真先知，像巴兰一样，他们乃是神所立定的真祭司。然而，他们凭着所事奉之神的名义来制造偶像，并且教导别人以应当献给神的祭物，以敬拜神的方式来拜这些偶像。这就是掺杂，非常狡诈。倘若你和一个今天的亚伦辩论这件事，他也许会说，我们不是拜偶像，我们乃是敬拜主，我们与他一同坐席，并且献上燔祭和平安祭，你怎么能说我们是拜偶像呢？不错，也许一切都和真正敬拜神一样，但神不是真正敬拜的对象。反之，有一只金牛犊取代了真神。原来他是装饰自己的金子，但如今金子的形状改变了，并且铸成了一只牛犊。因为以色列人中间有了偶像，他们不知不觉就干犯了律法。亚伦也许会说，他们无意要干犯律法，虽然他们没有这样的意图，但他们却干犯了律法。摩西看见百姓中间拜偶像的光景，便怒火中烧，无法控制自己，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。摩西是神用来颁赐律法的中宝，他把两块板摔碎了，律法就完全粉碎了，毁坏了。在要来的信息中，我们会看见摩西怎样对待拜偶像的人。本篇信息中一件要紧的事是，神将律法赐给以色列人，并不盼望他们能够遵守律法。神颁赐律法的用意是要他的百姓晓得，他们无法遵守律法，他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干犯律法，他们因着拜金牛犊就干犯了神的律法。